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蒙。
我是陆家，大家好。
陆家怎么样？这个礼拜你过得有没有觉得自己啊越来越像个诗人了啊？
好像觉得有点过了写诗的年纪呢。
哎呦呦呦呦，这个写诗的年纪是才开始。你看摩西90岁才有他的这个成名作，是吧？
是是，我们那时候想起来，以前写最多的就是初一的时候。
哦，初一的时候。
刚学，对，刚学了几首古诗，就开始同桌和同桌就切磋了。
啊、真的、啊，哇，那你挺浪漫的嘛，那不错，那可造之才。你看这
没有啦，
哎，
但是写的都很差劲的。
你看摩西这一辈子记神的话，是不是？到了他年纪很大很大了，他终于开始写一点自己的东西，连他写的东西都变成圣经。所以这个
是是是，
神呢，从开头就选择用说话来与我们沟通啊，那我们长成基督的身量呢？哎，从重生的开始就是因着信就开始说话了，对不对？其实这个说话呢，有造就自己的，有造就别人的。在我们讲到这个诗人情怀的阶段呢，其实主要还是造就自己，因为你看看我们这段里面有多少个自己啊？
很多。
挪亚那个时候就是自己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啊，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他是一个人出去啊，就带着他的家人就是了。那讲到撒拉，哎，这里我们还没开始讲，那是撒拉自己，哎，这是他个人在神面前有信心啊。到11章13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谁呀？自己。
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
对，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谁呀？啊，表明
自己要找一个家乡。
对，所以这个诗人阶段，你说是不是一个终极的阶段？还不是，它是一个自己的阶段。可是这个自己的阶段非常重要啊。
是，怎么看自己，自己怎么活？
而且你要对于在基督里边的自己啊，在神旨意里边的自己，有了把握，有了定见，有了信心。你看这个会照镜子的动物不多啊，啊，那人是最会照镜子的。
还会打扮的。
哦，人对自己的内内外外，他有很多很多省察的兴趣。我就不觉得狗对他自己这么有兴趣，狗对别的狗比较有兴趣。
是。
那这个自己这个阶段怎么样培养啊？那上次已经讲了不少了，其中很好的一段呢，也是比较容易的一段，就是这段圣经实在是讲得非常的，我们就用普通话讲，讲得很美，是不是？
有诗意。
对，它不但是美，而且你能够把自己套进去。我们上次也说了，这个诗人不是别人了，不只是圣经上这些人，也是你，也是我啊。今天中国的教训呢、啊，教会里面的属灵遗产呢、啊，有一件事情，好像被贬低的很厉害啊、就是所谓一个成圣的人，他是有点不食人间烟火的味道啊。
你说没有幽默感，不会开玩笑，还是怎么样？
不只是那些东西啊，你要是稍微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种诗人情怀啊，浪漫一点的，这个真正属灵的人，他觉得这是不必要的，你懂那意思吗？他所说的亲近主、靠近主，就是很这个。 很我们所说的成圣感觉了，你知道吗？
嗯，
哎，不随便说话啊，保守在主里边，随时好像保持高度警觉啊。不是说这样不好，但是这样是不是是一个真真正正完全的神要我们变成的一个样子，很难说的啊。我们前几天这个有菲比姐姐讲故事啊，她就讲到在日本那个残留孤儿中间啊，因为她去接的这个工作呢是日本教会韩国牧师做的，韩国牧师一做呢他就有所谓的韩国味，现在韩国味在中国又是一个流行的味道，
是在特别在黄河以北、长江以北、
哦、他们唱的歌，他们长的样子，他们说的话，好像我们好像有点辨别不出来啊，这哪一些是他们的民族性、哪一些呢是真正从神来的啊？因为你看这个北朝鲜，北朝鲜是韩国这个民族性的一个极致发挥啊。
北朝鲜啊，
对呀、
那就是说南朝鲜还好一点呢。
南朝鲜虽然还好一点，也够巧的。我们这个韩国同胞，尤其这些男人呢，你给他一些机会的话，他们大概出来都是这个调调。可是这个调调是不是一个所谓基督应有的样式？属灵的人，我们就喜欢讲这个属灵的人应该有的样式。尽管我们节目说了好多，这个词不应该这样用。那像基督的人是不是应该像这样的韩国人？我可以很肯定的跟你讲说，不是，绝对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菲比姐姐到了那个地方呢，她就跟那些人讲说，其实在外面就算是外国人带的教会还是有很多样子的，很多的基督徒有很多的样子，可是那些人他们没有见过，所以他们就以为那个才是真正啊
是
合神心意的样子。那你在这里、尤其美国人啊，甚至啊有一些的白种人，有一些的黑人，他们非常非常的爱主，他们和这个韩国人呢就完全两种风范，一点价值都没有，是最平易近人的，是最放你自由的，
是、没错，
最不替你立规矩的。你也认识一些，
我也认识一个，他60多岁了，他就是德州的，美国德州、
他就是德州的。
我们过年的时候，我们就去回去孤儿院去看他们。那个老牧师，他很幽默啊，很会帮助孤儿，很有爱心。我跟他还聊了很久，他也有爱主的这些金钱的事情。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他们其实有一个习惯，他们每到那个受难节以前，他们会禁食40天，但他们不是拿这个东西来炫耀的，他不跟你，
他也不会拿这个东西来要求你，你非得做到这个40，是不是？
他见你面的时候，他就是很 nice， 他照样做他自己的事情，他为孤儿照样去做，但他不会另外一个风范啊，
对，
要不然就受不了。
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这件事情其实很不简单的。我们一个人要是还认识神呢，就是你靠近我呢，就像靠近了这个，对不对？对不对？
对，而且听他们后来有一次跟他们一起为一个病人祷告嘛，虽然我不太听，完全听得懂他们这个英语，然后水平比较差了，但是我能够感觉到他真的为这个病人在花心思，很认真迫切的在为他祷告，但也不是很一种很慷慨激昂的这种说话，
是，
反而是很就好像是家人一样，他在为他的、兄弟祷告，
应该是这样。可是今天中国人中这个韩国毒中的蛮深的，可是你也不能老怪我们的韩国同胞，因为韩国这套从哪里学？从中国学的，是不是？再加上他们那边比较冷一点，可能辣白菜吃的多一点，更奋锐一点，这是人家的好处。但是中国人有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只要是提到跟神有关的、跟圣有关系的，我们就觉得就是不食人间烟火是最好啊，
一本正经，
也可以这么说，我也都不知道怎么形容了。但是真正认识神的人，其实不见得是整天跟你板着脸的人。那我们今天唱了很多所谓的传统的诗歌、圣徒的诗歌，尤其比较老的翻译，翻成中文看起来好像是很正儿八经的，你在英文的原文都是非常白话的，只是被翻成好像很八股的中文，以至于我们有个印象，那些人也是和我们一样。其实这些欧美的圣徒，尤其在他们大复兴里面，很多写作诗歌的人和你所想象的和我所想象的完全不一样。那
不一样，
哪个民族我们都不用去学，圣经的榜样你不能不学。在这一段圣经里面，这些人他们是花心思对于活在神面前的自己不但有一个深刻的一再的认识，而且有一个连绵不断的发表。那上次我们已经把这整段的圣经呢和大家念过一遍了，那我不晓得这个听众朋友做了功课没有啊， 到底这里边有哪一些的主题是可以用来作为我们这个啊诗人阶段基督徒诗人情怀的主题呢？你有没有数数看？
诗人情怀的主题啊？
对啊，
从亚伯拉罕开始吗？
哦，那当然就慢慢来啊。
那就是就是他蒙召的时候遵命出去。
对对 对, 对，等一下等一下，我要你回到你上初一的时候那种浪漫情节，好不好？哎，你学会写诗，一出门眼睛一张开，什么东西都成了你写诗的题材。
啊，到后来倒不是写那种啊很押韵的，到后来就写现代诗了。
哦 ，rap、
这个、
是吧？
没有，没那么厉害。这个到后来这个情节到高中发挥到极致，就是
真的
感悟生命。
哦，感悟生命，乖乖。
就你看到，今天早上起来、啊、看见那一夕的鱼肚白的那个太阳啊，你看见冬天的时候窗上有一些水雾嘛，朦朦胧胧的，那你就会发表一些东西。这个可能是文科生的一些情怀吧。
太闲了，又没有交到女朋友，就是这样子。
那个时候整天被考卷所包围的，
啊，就是
那忙里偷闲
啊。这整段的圣经就是你自己，你对于你这个新的人，在圣经里面所看见那个新造的人，你对他的憧憬，你还没有达到那个地步的时候的感叹，以及你所有的盼望，你所有的体会，都是有价值的。你想想看，敬畏耶和华的人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有什么好听的？这个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到底是不是已经100%成圣的人？不是，他好像是一个有心向善的孩子在讲。讲事情，你的小孩现在已经开始已经说话了嘛，对不对？
越说越多了。
牙牙学语的时候是最可爱，讲那个不知道什么东西的时候是最可爱。然后他开始说话，
听得懂，
他听得懂你，你听得懂他，你开始觉得很可爱，以后就没觉得这么可爱。再往下，你觉得最可爱的是什么事情？你知道吧？就是他去上幼儿园的时候，他跟他的好朋友啊，两个人坐在那讲话，那你去听，那可是有的听啊。敬畏耶和华的人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听啥嘛？就听这个。
他在聊什么东西？
哎，对对对对，哎呀，他们那个心呐、啊，干干净净的啊，讲的这话呢是真有意思。尤其他们两个人在一起讲话，可以两个讲不一样的主题，哎，我讲我的，你讲你的，就跟我跟小贝做节目一样，哎，讲得非常开心，还哈哈大笑。那我们听的真的是觉得实在是太有意思了。因为他的心干净，那这段时间这个整个的过程是非常健康的，是不定罪的。只是说呢，我们在于学习怎么做基督徒诗人的时候，那又有一些讲究。因为神的话语是炼净的，那不单是他的这个思想是干净的，整个的结构是完善的，而且呢他所用的工具啊不是中文
工具，
不是中文，
是什么呢？英文旋律？
谁知道？它可能是希伯来文，有人这么讲，希伯来文可能是原始文字，因为所有这个洪水以前的名字在希伯来文都有意思，对不对？有人是这么说，那是不是这样？我不晓得，但是我知道，它肯定是白话文，
是比较普通，不会是很难翻的，很难懂的，
对，
就麻烦了。
那我到现在还是继续保持这个哈习惯，就是看耶稣讲话，你就数数他用了几次的成语。那成语到底是中文翻的成语，还是他本来真的是用了一些的成套的话？
对，陆家峰有个情辞迫切，这个算是
就是说
用的比较好的一个。
讲这话要小心了，你开始给主耶稣的作文打分数了。
其实我一向写的很差的嘛。
因为他用的不是中文，中文是一个被怎么讲啊？讲难听的话，哎，不是讲难听的，没信主的人听不高兴了，就是被污染的。被我们
的
情欲、被人文所污染的一个文字。尽管中文是非常非常好的文字，这没话说。可是当我们在用来帮助我们自己在这个诗人情怀阶段的时候，你得小心啊，别太风花雪月了啊。你记得中学学过吗？这个韩愈还是谁？文起八代之衰，什么是八代之衰啊？摔啥？
愿闻其详。
别愿闻其详，你不是念中文的吗？你怎么来跟我愿闻其详？
忘了，学了都忘了。
韩愈是提倡复古，什么叫做复古呢？复什么古呢？那为什么需要复古？在复古之前，那个中国的文学走到哪里去了呢？就是汉唐之间流行的所谓骈体文字啊， 四个字六个字啊，每一句都讲究对起来，偶句对句啊，平仄啊都要非常工整，弄得好好的。那在这种修饰性的文学上下了太多的功夫，你很容易就变成风花雪月、无病呻吟、语不惊人死不休。他无论是写一个风景，写一个感受，很多很多看起来很漂亮的字把它堆起来，这个在现代的年轻人里面也很多啊。
嗯，
像这些年开始流行的一个名词叫做靓丽，你漂亮就漂亮，美丽就美丽嘛。什么叫靓丽？为什么不说美漂呢？
嗯，
就像这种东西你可以堆了一大堆，就像一个女孩子脸上涂满了化妆品，她本来什么样子你都看不出来了。那这是我们在学习啊基督徒发表他的诗人情怀的时候应当极力避免的。韩愈是提倡文字的写作要回到这个汉朝以前古文那样的朴实啊，我们是提倡回到圣经，跟圣经好好的效法效法。
我以前念书的时候就是有一段时间，
嗯，
就觉得好像说我们都是看那个成语字典，
嗯嗯，
然后你就是没事就一直翻，然后呢跟别人聊天呢说不准就冒出几句成语来，有一种风气就是你讲我也讲。过了一定的时间就发现说这也太做作了吧，
对，很无聊，
没必要讲话知乎这些也、要不然就加很多成语显得你很有学问一样，
对、
反而失掉了人和人之间就有距离感了。写文章以前真的会写很多成语，有些作文比赛啊，有些小孩子写的文章全是成语，嗯，这好做吧。他
包括民国初期解放初期的一些这个文豪啊，你看他们这东西也是非常非常白话的、
嗯，
那这圣经尤其是我们不管干什么的极致范本，包括你要写作，包括你要学着在这个做诗人的基督徒的这个路上呢，好好的来学习来酝酿，你也是要以圣经为榜样。你刚才说的很对，形容词啊，
对，
少用形容词，他几乎不用形容词，他很多东西是尽在不言中、嗯、那什么东西用的对呢？要比形容词好，那当然动词用的对，名词用的浅、嗯、不用去替他化妆、
就是、没错。我就想起一句说耶稣哭了，让我们中国人写耶稣很悲伤的哭了，默默的擦着眼泪，修饰很多是吧？
差不多差不多，因为我们在说的是一个真实的生命，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嗯、这个真实的生命真实的体会，借着把它记录下来，借着彼此沟通能够帮助我们的成长、嗯、而且当我们这样成长的时候，耶和华侧耳而听，他侧耳而听听了一大堆成语很没意思的、
嗯、
对不对？
是有点空啊。
你不需要再替他化妆了。
对，真的有点像化妆，就把一个东西它化妆妆好像变美了、嗯、就朝阳已经很漂亮了，你把它比喻成鱼肚白，就用另外一个东西去代替它。
圣经里面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说耶稣复活以后玛利亚去坟墓里面找他，他用了哪一个形容词、嗯、没有啊。我可以把整段念给你听，你几乎找不出一个形容词，然后每一个基督徒都被这一段记载所感动，他写完了你自己看看能不能加哪个形容词、啊、就像你刚才讲的玛利亚很伤心的哭，有没有这个必要、嗯、没有这个必要。圣经光说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边哭，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天使对他说夫人你为什么哭，他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
嗯，
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问他说夫人为什么哭，你找谁呢？玛利亚以为是看圆的，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嗯、耶稣说玛利亚，玛利亚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伯尼。你能加进哪一个形容词去？有哪个地方需要你去修饰一下，形容一下，美化一下？完全不必啊。这个是中国基督徒一定要学的一个本事。
嗯，我有一些长篇小说有点看不下去，为什么呢？他光写那个环境写了整整四页，他还没讲到人呢，我就有点晕了。这个是我们矛盾写的子夜。
所以你要用中文来做这个基督徒的诗人呢、啊、需要一番清洗工作。你要是能够在人家的心里面换出最干净的联想，而且是最真实的联想就可以了，因为我们是在沟通一个真正的生命， 这个例子举不完了，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这其实不是形容词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这都不是修饰性的形容词啊。但是他带你进入一个非常真实的图画，这样就可以了。那个图画里面如果是有东西的，圣灵就会做工；如果是没有东西的，那你下再多的文字功夫也是白费。所以这个是咱们在找这些从主题开始的时候就得小心的啊，因为亚伯拉罕底下其实三个字就已经是可以写很多东西的题目了。这三个字叫什么？因着信。
因着信。
哎，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因着信，这三个字在你的生命里面对得上号吗？你能不能够回想你这一生，你的里里外外大大小小，有哪一些事情是因着信？
因着信。
对，而且我们不是在说神学上、道理上，我们是在说，啊，就说心情上，好了，好不好？
嗯，
就说你的体会上。
对，面对神的时候，敢不敢做？
其实不用讲的这么，哎，你面对自己就可以了。因着信这个三个字，在你心里面引起多少美丽的天上的诗人的想象，诗人的想象，我跟你讲，那个是有营养价值的，而且高度营养价值。不要以为因着信就是板起脸来的神学教训，就是我们脑子里面一套公式啊，因为我是个罪人，这个那个。不，这因着信这三个字是非常勇敢的。亚伯拉罕因着信，然后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人家来问他的每一个问题，他答到最后，他只能够说因着信，心里面知道。从今以后，我一切的事情是以这三个字作为根基的。这三个字是非常诗人的字啊。
嗯，别人看是疯狂。
我们要专心在这三个字上。底下说什么？蒙召的什么
时候？
什么叫做时候？
蒙召的时候。
嗯，蒙召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时候？
什么样的时候？
对。
这个怎么答？是说时间上的呢？还是？
还诗人，对那个诗人来讲，他是什么样的时候？今天要教人家做诗人了，是吧？诗人的东西不能教的，可是可以提醒。
嗯，
现在是很方便了，给小孩子拍照片，对不对？
嗯，一二三倒数的时候，
哎，一二三倒数，好像是用胶片的时候，要去冲洗照片，那个照片还会发黄的时候，那给小孩子弄张照片其实蛮不容易的，尤其找到一张好照片。很不容易，你把那个好照片留起来，过了很多很多年，你再把它打开的时候，小孩子一生你都忘记了，很多很多细节你都忘记，那个照片的时候你就记起来，那个叫做时候。
嗯，
那个叫做时候，那一刻，没错没错。
他做这个心理做决定的，
哎，
那一刻，
我们
他听懂
蒙召的时候，记不记得你蒙召的时候？我不是还特别访问过你吗？还是木木访问过你？那你那一刻。对你来讲，你马上就做起诗人来了，你就说好像湖面怎么样被翻腾起来，是不是？
对，平静的湖面忽然就像有个泉源一样涌出来。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这个叫做这个叫做诗人呐、啊！你还说你不会做诗人的？蒙召，哎，你蒙召讲给我们听，没什么好讲。对我来说，其实不只是蒙召，而是蒙召的那一刻。这那一刻就是玛利亚见到复活的耶稣的那一刻，这那一刻就是施洗约翰的两个门徒跟着耶稣、耶稣看见他们跟着，就转过身来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那一刻，
嗯，
因为我们的永远和我们的暂时突然被连在一起了。从那一刻开始，我这一生那个要成为我的泉源。那里边还有无比的丰富，说我花一生，我花永世还弄不明白的。因为神所有的爱对我在那一刻变为真实，我那一刻可能只是受到震撼，可能只是受到感动，可是那一刻、你要用成语的话，那就是毕生难忘。但是我建议你不要用这个成语，因为这成语在别人看起来是没有感觉的。
反正就是有这么一个时刻，好像就留影了。
我们的工作是把那一个时刻写下来，写成别人可以看的，而且被那一个时刻所吸引，他们也能够从同样的时刻里面得到益处，这是我们诗人的工作。就好像玛利亚那个时刻要是没有记下来，你想基督徒有多少损失，对不对？当大卫体会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如果没有把那一刻用这些白话文写下来的话，我们有多少损失。
嗯，
但你回头看看今天中国基督徒的遗产， 其实在这方面是很贫乏很可怜的，
嗯，
对不对？所以啊，这个东西我们要再讲下去了，不做诗人的像这种小辈弟兄他都快要发疯了啊，我们得把今天节目稍微结束一下这样子吧。
嗯，
我们不如来一个这个山外天园的，我们就说征文好了，好不好？这样大家看得懂啊。所有听众诗人，大人诗人，小孩诗人，
诗性大发。
我们说多少字？你觉得多少字呢？不能长，只能短，150个字够不够？
人现代诗、
啊，诗篇23篇是现代诗，是古诗。你不要去求押韵，也不要想它是不是诗、嗯、啊，你就很简单的把它写下来、嗯，不管它是什么。但是我们的要求是以希伯来书第11章，从挪亚或者亚伯拉罕开始，一直到这个16节为止，啊，这里面任何几个字你提出来，以那个为基础，你如果有一些可以被你所捕捉到的东西，你愿意拿来跟我们分享的、嗯、啊，我们就说以150个字为限，但是蒙哥数学不好，对不对？所以你这个多写点少写点没关系啊，尽量少用形容词、嗯、千万不要去勉强去押韵啊对句啊，这个东西真的是没有价值的啊、嗯、你看希伯来书写得这么美，一个押韵都没有，根本不是问题，念起来多么美丽、嗯，对不对？
我们现在有时候为了押韵反而显得太那个。
所以就是说，我说中文呐、啊，有的时候是挺害人的。哎，中文害人，这个倒是挺押韵的。嘿嘿，今天给你出两个题目，一个叫做因着信，一个叫做蒙召的时
候。时
候。对，那要隐喻呢，就一定要抛砖。你是有诗歌，你是有散文，你是有短诗，都可以寄来给我们。啊，寄来给我们。那我们认为，这总是得交给某一个人嘛，对不对？蒙哥这头认为说有发表价值的，我们就把你在节目里面发表，好吧？
嗯、
我们以前曾经讲过、嗯，中国的基督徒需要一个文艺复兴啊，但这个文艺复兴这个东西是非常广泛的。我们就从这一小段圣经里面，你所能挑出来的东西啊，给弟兄姐妹们彼此分享。这个敬畏耶和华的人呢、啊，彼此做节目，我相信耶和华也会侧耳而听。对对对对对，那今天节目结束的时候呢，蒙哥先放一个从前我们啊和丽恩一起写的一首歌，就是受洗的歌，叫做《归入你》，嗯、因为这是讲到一个时候，
是
对不对？
很好听。
讲到一个时候，你先别说很好听吧，但是就是说，对于我们自己来讲，
歌词写得很好的。
对我们自己来讲，就是对那一个时刻的一个记录跟捕捉。
没错，
好吧，那陆家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里。
好，
那你赶快回去重操旧业做诗人了。
有点写不出来了。
你需要开始，因为这个东西是让你丰富你的生活。
一步我走向你，我走进你的爱，你的潮生气淹没了我的全身，我不留恋也不回头，我向世界告别，就是这样完全
你的爱为我生。
心。